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撒加利亚书第五讲神的公义。几时我们会问或者思想神的公义这个主题呢？可能是受打仗之苦的人，现在在中东地方很多人流离失所，你就会问这个问题，究竟神是不是公义的？或者你是被一些不公义的人欺压欺凌的人，你都会问为什么我要被人虾，是吗？即是我所信的神是不是公义的？或者你在一些不公义的制度之下受苦的人，你都会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整个社会的制度对我们这班人这么不公平，这么不公义？究竟神的公义这个主题和基督徒有些什么的关系？先讲讲撒加利亚书小小的结构。第一章一至六节是讲回转，然后一章七节至六章八节是讲到一些异象，一些信息是讲神的主权和掌权。到第七章是讲神的公义，百姓问他需不需要禁食，神就藉着一些先知是指出去禁食，如果没有悔改也没有公义行公义的时候，只是一个虚假的宗教。神要我们的是一个从内心而发实践在生活里面的公义。神的公义信徒要有三方面的表现。第一个是要真实敬虔，七章一至七节。有公义和敬虔是分不开的，有时我们很有宗教的外表，但内心里面呢，我们和公义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。七章一至三节呢，个背景呢是大利乌王第四年，那些伯特利人呢就派代表了去询问了，是不是需要继续守禁食。尤其是在五月七月的时候，五月是纪念到他们圣殿被毁，他们禁食了七十年了，是不是还需要禁食？七章四至七节咧，系讲神嘅回应同埋责备。神嘅回应责备咧，就系话出佢哋嘅敬虔嘅心根本就系无。你们食唔系为咗我，你哋唔食都唔系为咗我。所以神嘅答复咧，令到佢哋好错愕嘅。即系我以为咧，我咁样问你咧，就系我已经受咗七十年嘅禁食啦，仲唔够啊？即系吓。我想了一个例子呢，可以代表那班以色列人的心态。一个小孩子去到玩具店，去扭他的父母呢去买一个玩具给他们。那这个父母就告诉他呢，不要买了，你家已经很多这些玩具了。这个小孩子呢就不听，在那里哭死了掠地，吸引很多人的注意。但这个父母呢就不理他，行出门口。当这个小孩子喊极他父母都不理的时候，于是他走出去就问父母，我喊够没啊？你就会明白呢，这个小孩子喊呢其实都是仍然想掠父母呢买玩具。同样以色列人都是他们禁食呢，其实是很想掠神的。我现在回转了，你宽恕我们了。其实很吊诡的，禁食是一个很属灵的事，但是彰显了自己的内心不属灵。禁食是一个很敬虔的行为，也彰显了内心一个假敬虔。其实神很想告诉你们，一个形式化的信仰不等于你是信服和敬畏的心。咁我哋会问咩叫敬虔啊？咩叫敬虔？敬虔喺圣经嘅原文咧嘅意思系对神一种尊敬同埋虔诚嘅生活态度。佢唔单单系一啲外在嘅宗教行为，系对神嗰种嘅敬畏同埋信服。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，要喺敬虔上操练自己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，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染世俗。原来敬虔都要操练的，不是你信了就有的，敬虔都有外在行为的。你怎样不在患难，你怎样在患难里面看顾那些孤儿寡妇，在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你怎样看顾他们，你都自己不要玷染世俗。敬虔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？诚实，不要讲大话，真诚待人，谦卑，不要自高自大，承认一切都是来自神，信守承诺，忠于对神对人之间的约，爱心，愿意付出关怀他人，悔改，愿意认罪改变自己的行为，怜悯，看顾孤儿寡妇，关心那些弱势社群，忠于信仰，不要随波逐流，坚守真理。敬虔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，是一个实践在生活里面的方式，你怎样爱人，谦卑自足，悔改和分别为圣。培灵会的讲员教我们去想敬虔的相反词是什么。我又想到新约法利赛人有一个例子，马太福音第23章27节，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，好外表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假冒为善这四个字，我相信就是敬虔那个相反词。给我们有什么应用呢？我相信循例性的宗教活动呢，不是代表我们信仰的内心。信仰不是一套的宗教活动。有时候我们做牧师呢，我们带领了一些人信主呢，我们一定会叮嘱他的回教会的聚会，是吗？就是回团契、回小组、回崇拜、回主日学、读圣经、奉献，然后跟着侍奉。但是做这些事不代表你的内心是敬虔。有时候我们信了几十年这些的老臣子、这些老饼，其实外表参加这些事不难的，做了这些事都不难的，是吗？就是我们这班老饼，即可能比较俗一点，不要用老饼的字，我们这些老臣子就是其实参加这些聚会有什么那么难的。但信仰不是代表你参加所有宗教的活动，参加所有宗教活动都不代表你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。敬虔是一个内心的表现，所以我们有时要不断的内省，越信得耐你就要内省，是吗？因为我们习惯了，习惯了那个形式，习惯了那个结构了。信仰是源自内心，我们有时反省我们所做的事呢，是为了自己呢，也是为了神。就等于一班以色列人一样，神问他，你食是为了我啊，不食是为了我啊，因为都是为了自己。可能我们做很多事呢，都不是真正为神。第二方面，要秉公行义，秉公行义，神是公义，所以我们要信仰要敬虔。而敬虔的人一定是行公义，和那个行动去配合，这个逻辑很直接。就是我们尝试看七章八至十节，耶和华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，要按治理判断，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，不可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的和贫穷人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。第九节上半节咧，佢话要按治理判断。治理咧系指到公义、公平，一个好古典嘅表白，和合本系一九一九年写成，所以已经系100年前嘅书。 当时用治理的治呢是指到公义公平。和合本新标点版呢，你们要按公平和诚实，那个诚实是指到呢那个 truth， 或者你那个事的真实性去判断。我觉得译得最贴切呢是圣经当代译本的修订版，要秉公行义。原来这短短这节的几个的字呢，其实在原文呢是出现了公义和行义这个字，所以秉公是代表公义，行义就代表我们怎样 去行出来。公义这个字呢，秉公这个字呢，是指有真实的审判，正确公正去判断一件事情，正确公正去判断一件事情。行义呢，就是你执行那样东西，你判断了之后你要执行，所以行公义好怜悯是一样东西来的。你不可以说我判断了的事你不去行，行义呢是指到你正直正义合神心意的行为，你执行正直公义的生活方式。所以秉公行义是代表你怎样用真理去判断那件事情，然后你就行回出来，所以是一样东西。如果我译呢，我就会说你按真理去判断和按真理去生活，是一样东西。就是我们要反省呢，我有些事情呢是不是按真理诚实去判断。圣经的真理呢不是代表常理，世人做的事我们不一定会做。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呢，就是波道神学院院长郭文慈牧师，他来那时候讲道的时候，一个例子，波道神学院的地要卖，如果卖出了呢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财政的问题了，就是，但当时来买的时候是一个尼姑，那你就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买不买，是吗？很简单直接。我相信没有一个圣经的律法呢是禁止你将地去买给一个尼姑，是吗？但是院长有一个角度呢，为了见证，为了信仰，他不买，坚持不买。我相信这个就是按圣经真理和按出面的人去判断一件事呢，是很不同。世人做的事不代表我们会做，世人觉得啱的事不代表在圣经里面是啱。有一个好的例子呢，就是现在讲一些性别的议题。性别的议题呢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，我信主的时候，甚至我做传道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会讨论和你去辩论的性别这个议题，是吗？但现在没有人和你讨论了，外面的人呢已经觉得那些性别的议题呢是常理来的，是你们教会讲的时候呢，你讲圣经就不要在外面讲了，你在教会讲，是吗？所以外面觉得我们圣经觉得不啱的事，外面已经觉得啱，你咪唔好喺出边讲咯，你系自己喺教会讲咯。但唔代表圣经所讲嘅嘢，我哋会做一啲错嘅嘢，我唔可以当为一个圣经嘅真理。我哋有冇按事实实情去判断一件嘅事情，按事件嘅真实性去判断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世界的事已经错综复杂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实情，是吗？我们有时很难去判断什么叫实情。现在打仗，谁对谁错，是吗？我就没什么智慧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实情，是吗？谁对谁错，是放飞弹的对，因为被打的对，我们从来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有时根本错综复杂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根本不知道的真相。我是一个驾车的人，驾车呢前一排很怕碰瓷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 有啲人咧會特登撞埋你架車度，然後 cam 你嘅賠償。所以我揸車一定要裝好曬所有 cam， 啊最好360度你都影到，啊即係嚇。如果唔係咧，得個拗字啫，即係嚇。好多時候警察嚟到，佢都冇辦法去判斷嗰乜嘢係真相，係咪啊？啊，所以其實呢個世界整個世界咧，好多事情咧已經冇真相可言。近期好多 AI 大行其道啊！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 ，AI 可以生成啲相片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將你個樣咧整落去後生20年都得嘅啊，即係嚇。當然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整落去嘅時候咧，仍然可以有啲睇得出嘅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嘅手指啊等等嗰啲，你可以睇得出嘅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嗰幅相係用 AI 去造成嘅，即係嚇。但是可能10年之后呢根本分不到那张相是真还是假，是吗？现在很兴是 AI 生成一些 video， 啊即是啊你给一张相下去呢它就可以整一套的 video 出来的了，即是啊你将罗牧师张相放下去呢它就会跳舞给你看的，啊不是鼓励你这样去做啊，即是啊我相信10年之后呢在网上的东西呢没人分到哪些是真哪些是假、啊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按真理按真实去判断一件事情，然后你行出来，你在生活里面行出来，我们要按真理过生活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真理不是耶稣讲的真理，不是讲去全讲真理，他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，揭示了神的本质和心意。第三方面要好怜悯，要行义、啊、所以第九节下面他说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，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。其实七章第九节下半节和七章第十节呢是七章九节上半节的延伸，他教我们不要欺压寡妇孤儿寄居和贫穷人。其实这里是讲着教我们怎样行义，教我们怎样行义、啊、所以圣经是有讲的行义，怎样行义呢？圣经是讲埋俾你听嘅。其实七章十节咧，系出自出埃及记22:21-24，唔可以欺压寡妇、孤儿、寄居同埋贫穷人。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敬虔。真实嘅敬虔唔系讲我哋禁唔禁食啊，而系你活唔活出神嘅性情。而你活不出神的性情，不可欺压，在原文是知道压榨、啊、压制，这个是社会公义，你用自己的权势去压迫人，压迫一些弱势社群。寡妇是最脆弱的群体，孤儿是代表弱势，寄居的是代表那些外族人，那些移民，他们没有土地权的，他们通常都被人歧视，被忽视。贫穷人是只有生活在困苦无力自保的人，神特别关心这类人。心里谋害，那个谋害的字是只有思考和计算，你不要拿埋隔离弟兄那份。弟兄是指到生活在犹太人里面生活在你旁边的人，这班人呢其实是生活在你旁边，你擘开眼你就睇到噶啦，即系吓，系知道嗰啲同胞，系知道你喺侧边你睇唔睇到，亦或你仍然参与紧压制佢哋。其实社会公义系而家一个好重要嘅课题。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有冇公义怜悯呢？呢节经文咧好讲得好清楚，真敬虔。的人呢你就要站在弱势那边，被欺压的人那边， 四个弱势社群，你好好地保护他们，因为神会为他们伸冤。神好希望透过我们去为他们伸冤，是吗？神是保护企在他们那边，神好希望透过我们去为他们伸冤。我们内心是不是诚实和纯洁？假敬虔的人呢，可能外表没什么害人的行动，但是内心充满了很多恶意。神呼召我们实践的是公义、行义，怎样关心这些弱势社群。其实讲行义、好怜悯呢，我有几个层面的应用。第一个是个人，是吗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，不是用律法可以去定立的。神没有在律法里面呢定死我们怎样去关心，他就是叫你去关心而已，做多做少的界线呢是你知道的，没有人知道的，是吗？我相信在座没有人会欺压那些孤儿寡妇，没有欺压寄居，没有欺压贫穷人，我相信在座没有，不会的。但是怎样保护他们呢？这个就是你自己内心而发。我觉得做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路德记。路德执墨水，当时这些人呢，他们无以为生，只可以去田里面，有钱人去田里面去执墨水。那些人有钱人呢，就会在你那个的地里面呢划开四个角呢，给这些无以为生的人呢去执墨水。但是一个有钱人呢没有规定去划多少地方给他执墨水，是吗？甚至你可以叫仆人呢千祈不要跌落去那些地方啊，拦着条绳啊，即是那些墨水呢就不会跌去那里了，但波亚斯很不同。波亚斯就给那些人，给路德去执墨水。你执不够啊，我找人帮你执，是吗？执到一个地步呢，就要用车车埋去到你门口。嗱，我咪见到嘅时候呢，佢即刻讲咗一句说话：神恩待活人、死人，神恩待佢哋。呢个系个人嘅公义，个人嘅行义啊。律法冇定嘅，即系唔会话俾你听点做嘅。你可以做多，你可以做少。第二个要面对呢，其实是一些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罪恶。整个社会呢贫富不均，整个世界呢是弱肉强食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过往一年呢整个世界呢已经变得弱肉强食了，即是你不够打，那你就投降咯，是吗？你不想跟我做生意啊，你咪重税咯，是吗？是咁简单嘅啫，弱肉强食啫嘛，啊，根本唔系讲紧一个制度嘅公义，一个制度嘅公义同埋社会结构嘅制度嘅公义咧，其实我哋需要更加要去面对。教会又点？其实我哋话好怜悯，教会做咗啲乜嘢？系咪啊？教会做乜嘢？教会系咪企喺被欺压嘅人嗰个边啊？即系嗰班人咧，生活紧喺你周围。但系呢班人被欺压嘅人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，佢永远都入唔到教会，永远都入唔到教会。教会一定外展嘅，作为我哋牧者，教会一定外展嘅，即系吓呢班人。他永远被欺压，连生活都搞不定，他怎么回教会，是吗？即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出去去关心他们？其实有一个神学的理念，我希望大家都去再想，教会不是等于天国，教会只是彰显天国，天国在人间。我们有时说建立教会，即是 可能只是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，不是建立天国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做这些事情，建立一个好人多钱多的教会，我们以为建立了天国，但其实可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。天国一定是外展，因为贫穷人在外面。所以当我们讲神的公义的时候，有三方面：要真实敬虔，要秉公行义，你按真理去判断一件事情，然后跟着按你的判断，按真理去生活出来，要行动，要好怜悯，要行义。七章十一至十四节，十一十二节是讲到百姓的叛逆和刚硬，犹太人扭转肩头，侧耳不听，使心硬如金刚石。我相信是重复第一章一至六节的引言。第十一、十三、十四节是讲神的审判和结局，好像旋风式来到，很快的。有时我们讲公义，其实不是一套的律法来的。我们以为神会用一套的律法，其实不是。神公义是讲我们同人的种关系，你怎样待身边的人。尼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在社会事件的时候，很多人call这节的经文，但是这节经文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有关的。我是不是真实的敬虔？我是不是秉公行义？我们有没有实际的行动？让我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恩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永远常存。愿这间教会真的能够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作业作光，秉公行义。愿你在当中亲自去保守祝福，祈祷是奉你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